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我们要来趁热聊一下，就是最近看完的韩剧
《杀人者的难堪》。
你觉得难堪吗？
我觉得我不难堪，可能一档比较难堪，主角比较难堪。
他在 Netflix 成绩应该还可以，
他在 Netflix 的成绩蛮好的。我说他在国际间，他可能在台湾不一定是习惯、喜欢或习惯的题材，但他在国际就是反应还蛮好的。
我就觉得他整个镜头语言是很有趣的，就是他用一种你没有想象过的方式来呈现杀人是怎么一回事，
对，
被警察追捕是怎么回事，几个人心境的变化。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整个剧情的大框架好了，反正我们也会爆雷啦，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还没有看，你还是可以先去看这部，我就觉得可以入场。但如果说你不介意爆雷的话，或者是你已经看完的话，那你就可以听我们就是往下面聊。故事其实围绕的，严格讲起来其实是四个主角。前面的时候主要是崔宇植饰演的一个
大学生，平凡的人，
对。然后他，我自己总会觉得他好像有点精神上面的疾病吗？我觉得他有点幻想症，还是那个叫什么？
其实
视觉失调是吗？
没有，我觉得他不至于到那样子。可是他大概，我觉得那可能是他之后发生一些事情，导致于他的其实他很难受，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这种东西到底他的那些幻想究竟是导演想要呈现出他的挣扎？还是说就是他真的有这么想，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这就不得而知。我觉得这就是导演他想要呈现的东西。
因为他其实是他是一个想要做一些事情，但后来都没有实际能力去完成的。然后他就在便利商店打工嘛，因缘际会之下呢，撞进了一个杀人事件里面，导致一连串的奇遇发生，然后他也就杀了人。比较厉害的是他是天选之人的杀人者，
他杀了人以后他的证据会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就不会被抓到。然后第二个是他杀的人就也是某个案子的加害人，就他的被害人也是某个案子的加害人，就是他杀人刚好也是哪个案子的犯人。对，
当然有杀人者有坏人，当然就会有追捕坏人的所谓的
刑警
正义的一方嘛。这次是有孙喜九一个络腮胡大叔的样子出演，其实还蛮闷的，我觉得也还蛮帅的。
这个我就先想到一个就是比较好笑的点，就是他们也有去上15夜洛 PD 的节目嘛，然后听他们见面的时候，然后孙喜九就问那崔宇植说你觉得怎么样什么的，然后崔宇植想说哦，那你是要跟我讨论剧本什么，他说哦，那个这个整个镜头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没有，你觉得我的胡子怎么样？
然后他们有在过程当中说，就是拍戏现场一个人一直顾胡子帅不帅，一个人顾头发
帅
不帅，各自顾各自的。孙喜九这一次跟崔宇植，我觉得两个人对我来说都是有一点颠覆他们之前的形象，
对，
而且演技我觉得都有看到成长的地方，我们可以晚点再讲这个部分。那剧情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崔宇植饰演的这个乙档其实是韩文漫画，它本来的汉字就是叫乙档。那为什么 Netflix 那个身份证里面的
最后的时候
那个就要问那个拍摄的剧组了，因为韩文的漫画里面的汉字就是乙档，就是心仪的乙嘛，然后就是荡秋千的荡，
没有下面那个名字。
乙档呢，他就是杀了人之后呢，他当然也有就是很抓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发现，就是都没有人会，就是证据也不见了，莫名其妙证据也不见了，然后大家办案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他杀死的那个人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坏蛋，所以好像又有一种就是也没有一定要追捕到是谁杀了他。 虽然被杀死的人是坏人，但毕竟他还是被杀死的。
嗯，
那孙喜九扮演的这个刑警呢，他要找出那个凶手。
对，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很多故事开始了开展。那一旦杀完第一个人之后呢，其实他身心的状况其实是没有很好的。
嗯，而且他会想说，那他应该要去自首。
可是呢，又遇到了第二个坏人。
对，
然后他就又杀了他。这时候呢，真的是我觉得已经有到那个身心要崩溃的一个状况了。可是呢，又很巧，他又没有事。整部剧的上半部呢，就是在解释一旦为什么每次杀了人都没事，杀了人都没事。然后
孙喜他是天选之人，
对。然后孙喜九饰演的张南堪，杀人者的南堪，杀人者就是一旦，
嗯，
南堪就是张南堪，就是孙喜九饰演的。韩文的其实那个的他其实是用一个圈圈啊。孙、嗯、喜九跟崔宇子去上罗 PD 的访问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其实那个圈你就可以自己去带很多字。看完整个八集的故事当中，你确实会觉得那个圈有蛮多含义的。
嗯、对，
张南堪呢，他就开始去一直在追捕，试着要去追捕说到底是谁杀了这些坏人，因为对他而言，这已经变成是连续杀人案件了。虽然杀的人是坏人，
人对，
但是他还是
一个杀人案件，毕竟还是有人死掉了。
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又去带出南堪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是有
追捕人的心理，然后就是杀人他自己人的心理。后面又出现了一个罗宾来帮助一档的人，然后他的心情又、他的心理又是怎么样？为什么他要去帮助一档呢？
后面有点感觉有点恐怖的是，我自己觉得很恐怖的是，他感应到这个人是坏人，他要去杀他的时候，其实他是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
嗯，
他有一点算是双重个性，就是另外一个人格跑出来了，那时候整个眼神就会变了。然后崔宇植其实在这边演得很帅，我觉得他后来他承认自己是杀人魔、杀人狂之后，哇，那个整个气场跟整个发型，就他们 care 那个发型哦，完全不一样。哎、欸，
就是他还把眉毛染淡了真的不一样的造型。
对，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整个散发的气场就是、
不要来惹我、
就是、
不然我就把你给杀了。
用一句台语比较粗俗一点讲的话，就是林北的是 end 到啦
有这样吗？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那个，我就出现林北两个字，我觉得有点粗俗，但是我会有一种就是
完全跟他那种以前那种害怕是懦懦的样子都截然不同。
嗯，因为他其实在之前的话，他是在别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
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然后很温驯的人。
嗯，然后而且那时候
虽然他也会做一些坏事啦，比如说睡了学姐啊，或者是就是逃课啊，不上课之类的，或偷 iPad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只是做一些小坏事。
嗯，
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是一个可以利落杀人的人。前四集大概就是在叙述南堪跟一档之间的背景，主要是一档是怎么从一个素人变成一个杀人魔。但后面又有一点开始有点有趣的是，大概在第四集之后呢，又加入另外一个新的角色。
嗯，
这个角色进来有点像是对照组，同时是刑警的对照组，也同时是一档的对照组。我觉得
因为他也同时具备这两个身份，某种程度上是，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三角鼎立的关系对我来说是有趣的。然后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崔宇植男主角跟新孙喜九主角光芒有点被拿走了，可是我觉得整个故事来讲到这边其实是反而更完整。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带出说杀人者南堪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事情。因为他那个角色是李希俊饰演的，叫松村，然后他就是一个他也想要替天行道，然后他也想要执行他的正义，但他为了他心中的正义，他是一种就是很狂暴很粗暴，然后就是伤害无辜他也在所不惜。
嗯，当然里面有去带说松村为什么会变成是松村。
嗯，
那他其实也有一个很就每个人
可怜吗？
我觉得每个人
你觉得是可怜吗？可是我觉得他确实也跟张南堪的爸爸有关系。
因为其实整个故事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爆点越来越多了。嗯，比如说刚开始我还以为松村是南堪的爸爸，
然后真的吗
DNA 上面的爸爸。
Okay, okay.
但是后来发现哎，不是呢。
嗯，
就是 事情就是一直有变化，然后因为南刊他从第一集开始就是南刊有一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爸爸，
嗯，
那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就后面的故事就这样一层一层被剥开，然后乙当这边呢他到最后变成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可是其实他跟他爸妈之间，他爸妈其实跟家姐姐其实又很爱他，
对，
然后乙当其实也很想念他妈妈，所以你就会有各种的冲突在后面四集一直在发生。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角色是不是那种非黑即白，他是模糊的，我觉得那个是他大家可以去探讨然后很有趣的地方。
这整部剧后面其实都一直在探讨几个议题，就刚刚讲的就是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他们是坏人，到底
正义是什么，
到底正义是什么，然后到底刑警的角色该做什么，然后为什么刑韩国的坏人这么多然后刑警都没有抓到，变成是乙当要出来，罗宾要出来，罗宾嘴巴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他觉得他是可以实现他正义的人，那到底罗宾的正义又是什么，就这个人死的之后正义就得到伸张吗？因为其实像去年南柱赫有一部非法正义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嘛，其实有法律的国家，有法治的国家，其实就会一直在探讨说法律是不是就可以保障所有的人，然后法律的正义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伸张。其实这世界上都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事情，那其实就算你今天用私刑你自己去杀了这些坏人，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值得拿你的人生来这样子做，这个都是后面这部剧在探讨的。因为包含松村出来，松村一直想要跟乙当确认你是怎么判断他们是坏人的，松村到底是不是坏人，还是他只是单纯的一个杀人魔，乙当是不是有杀人中毒，我说实在话我看完最后我没有答案，
对，不晓得啊。
那南刊到底，南刊唯一我觉得他真的对狗很有爱就是他到底追查乙当，追查到最后他到底想要在乙当身上找到的是父亲的正义吗，他想要逮捕松村也是为了父亲的正义吗，其实我真的也没有答案。其实整个八集其实有点像是导演编剧一直把问题丢出来给我们，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编导并没有把他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告诉我们。
我觉得他只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去讨论他，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而且那个只是有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很自满说我说的就是对的，或者是我口中的正义这个人就是该死的时候，那件事情真的是对的吗？你要自己去想想看到底那个准则在哪里。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值得看的是他的镜头语言，刚刚前面有讲过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有些杀人的镜头会突然慢动作，然后或者是会让那个血喷的很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或者是说他在那个对峙的时候他会用一种很有趣的镜头来呈现，然后那个是我们比较少在现在商业型的韩剧
看到的
手法。其实就算我不是那么专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时候看到那个镜头我会觉得很有趣，有
会想笑出来，
会笑出来说Nina 你怎么会在这边用这种有点
艺术的表演方式，或黑色喜剧的表演方式，
尤其里面又把那个导盲犬，就是伪导盲犬的部分又拍得有点可爱又有点可怜。
其实那个导盲犬是有些人有解读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意思，其实它就确实在描述的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那它其实它没有被训练完成，然后它会去咬人嘛，大家就要去，后来就在讨论他要不要安乐死，就是当你发现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用就是一个很极端的手法去处置它，还是我们要用教化的方式把它好好的抚养大，
就是那只狗狗跟坏人就是、
或者是我们心中的那样子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对照比，
对，
就是你觉得应该是一只很可爱的狗狗，可是当它也是坏坏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对，
自己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崔宇植，我觉得他真的有证明他真的可以演出那一种很深沉的角色。因为其实他之前的角色，虽然我没有看完所有崔宇植的戏，可是我好歹也是看了他蛮多部戏的，其实他早期就是很适合演这种憨憨的然后一事无成的小混混的那一种
感觉，
那一种感觉有点是 说实在话有点像鲁蛇的角色、他其实之前演的比较多这件事，
而且他演的角色鲁蛇的角色不会被别人讨厌。
他后来在那年我们的夏天有稍微改变了那个鲁蛇的那一种角色，有点就是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在这一部杀人者难堪他证明他可以演这种更黑暗的角色，然后他的那个气场的变化你其实是可以看的，我自己是看的还蛮精彩的。另外一个是孙喜九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我都会觉得虽然我很喜欢孙喜九，大家都知道我算是很长期就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觉得他的演技并没有很精湛、就是他有他
的愧，
对，他有他独有的调调，但是那个调调有时候跟那个角色没有融合的很好，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会有点矮一矮一。但是我觉得他这次在杀人者难堪他把张难堪的那一种难堪、
对，
他真的演绎得很好、然后他的语气他的眼神有点改掉他以前的那个痛调
惯性、
我自己 有感觉到他在这个角色上面下的那个苦功，然后也有增肥，然后最后在跟松村演对峙戏的时候的那个呐喊是真的就是从内心有散发出来的部分，这是我自己看这一部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喜欢的两个男演员包含像李希俊，我觉得都有让我刷新他们，
我觉得有发出新的印象、
所以我会觉得这部戏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也很有新鲜感，剧本也有，镜头语言也有，演员也有，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部戏我觉得我最大感想是这个。
我还蛮推荐如果大家比较不排斥这种杀人的就是片段的话，
黑色电视剧
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是蛮值得看的，然后因为也很短八集嘛、我大概我分个两天播，因为过年啊，所以就是可以一口气看个四集 是无所谓的，那不过还是可以顺顺的看完，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些露点镜头所以就崔宇子也有突破性的演出啦，所以
好像真的都是就是他是十九禁的、对，他们就是、需要一定的年龄才可以看，
所以他跟爱情少一趴一样，请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看，你不要在就是客厅跟爸妈一起看。那今天就是我们的杀人者的难看、你觉得那个的那个圆圈圈可以改什么？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们会玩韩文的联姻游戏、变成杀人玩具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多
可以解释的
部分、今天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一个小更新，因为其实发现在讲其他部好像也有一点没有必要啦，所以我们就直接单独的讲了这
一
部很久没有给单独给一部剧
之后应该会有啦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到这里咯，拜拜，
大家拜拜。